也祈为大家平安。诗歌里面的内容，我们在唱的时候，可能大家有在思想，这首诗歌是充满我。那我们也看见里面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能够都属于神，神充满我们，然后我们属于神。要神充满我们，谁是主体，谁是客体？他充满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满足，或者是让神满足我们一切。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思考。每一次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唱一首漂亮的诗歌，更重要的是诗歌里面的歌词里面的带出来的真正的意义，与我与神与人这些所带来的一些的提醒，或者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经历的一种宣告。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诗歌我们再一次的进入灵里面更深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来看神的话。今天所看的神的话是在四世纪，从17章到18章两章。那我要先和弟兄姐妹来念的是第17章，17章有13节。我们用交通的方式，从第一节弟兄，第二节姐妹，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先念这13节。17章第一节，弟兄请。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第三节，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坛，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知道我们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因此在这圣日的7日头一日，我们要属你的日子，我们分别出来，把这个宝贝的时间，我们与神你面对面。我们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学习上好的福分，来靠近你，亲近你，因为你说这是上好的福分。因此我们选择将这时间分别为圣，与神你面对面。主，谢谢你，因为你提醒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思和意念来到你面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也要和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生命是复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带着从神圣洁的生命职分来面见你。愿这个早上主来寻求你面的弟兄姐妹，寻求你面的人，他们的心被你自己圣灵恩感，被你的话语提息，并且把我们的心眼敞开，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求主你带领这个圣会，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劳苦、我们的病痛都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是担待我们一切软弱痛苦的神。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面前来，你要使他得安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用信心相信你的话，因此我们跟随你，我们就深信你必将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我们这样子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士师记咧，这个故事在圣经就是士师记已经到后头了，在几章就故事就结束了。上一回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叫做参孙，他的故事很有意思，很戏剧化啊。那参孙等于是士师的所有的这个七个士师最后的一个人了，那今天开始就不是士师了。那到底这段内容为什么会摆在参孙之后又出现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时间点来看，即米迦这个故事啊，它并不是在参孙之后。米迦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还没有士师以前的故事，等于是有了这个米迦的故事以后，后来才有士师记的里面好几个士师的出现。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倒装的来写，把这个圣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看呢？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如果你要稍微了解他的目的的话，你可以从士师记的18章30节那一节可以稍微有一点了解。这里讲到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作但以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在17章所看的那个所谓的利未人那个人就是摩西的第三代的孙子，他的名字叫做约拿丹。那我们了解摩西的时代到这个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个米迦这个时间呢，大概有300年的时间。所以呢，你如果从参孙的时代，对不起，参孙的时代大概离这个摩西的时代有300年的时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告诉我们米迦这个故事事实上是在更前面的事情。所以呢，圣经将安排让我们看见在四世纪七次的这种恶性循环的里面。所谓恶性循环，我们以前也提过，就是他们离弃神，然后他们就被奴役受苦，然后他们痛苦到一个地步，就来呼求神、祷告神，然后神又给他们拯救，脱离那个痛苦，就这样一直循环。它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为什么会有七次的循环那种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错误又后悔又回来，错误又后悔，受苦又回来，受痛苦又回来，受痛苦又回来。原因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前因啊。所以你了解这个就比较容易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一段圣经，它跟整个弥赛亚这个四世纪有很重要的这个关系。那这里故事一开始提到说，他们是在一个地方，这里叫做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啊，这个叫做米迦的人，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在什么地方呢？你从我们上面打起来的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得到。看得到吗？很小哈，看得到吗？清楚吧？这是巴勒斯坦地，整个是巴勒斯坦地，这是地中海哈。那这是约旦河，所以这一边就是整个以色列他们进了迦南之后所谓的迦南地。那迦南地的最中间就是这个地方，以法莲。为什么叫做中间呢？不只是地理位置的中间。当年耶稣要带领他们进去之后，就是在以法莲这个地方，一个叫做示剑的地方，在那里和以色列人立约，代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要他们怎么样遵从神，然后神要把这个分的第12支派给他们，来祝福他们的世世代代。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讲这个原因是对以法莲地的人，他们应该很清楚对所谓的祝福和咒诅这个观念应该相当清楚才对。因为那里就是什么，就是主要的神与以色列民交接的重镇。 而且也当年也是约书亚怎么样祝福他们和他们神之间做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仪式。弟兄姐妹讲这个，我们要知道第六节，重点是在第六节。第六节这里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谓个人任意而行，用现代人来讲叫做自由啊，个人都很自由啊，很自由。那信了耶稣以后呢，还是强调自己随心所欲的来信耶稣的意思了。好，对神呢，在神里面他的生活也是很自由，自己所想所爱的就这样子的来信耶稣的意思。但是呢，这种的自由呢，所谓的任意而行呢，以后呢就成为问题和伤害啊。好，这种随心所欲的这种信仰或者是这种态度，以后就成为问题和伤害。今天早上我要从三方面来看17章、18章、40节，我们来思想，从这一种的角度来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父母随心所欲的热心。好，第一大点，父母随心所欲，哇，这个东西贴坏了，中间这个东西应该拿掉了，贴的时候有点贴错了，它挡到了。好，没关系，就继续好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1到4节这段经文，这里讲米迦这个人。米迦这个名字其实呢，他是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呢？好，米迦，谁像耶和华呢？往下了，谁像耶和华呢？好，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敬畏神的名字了，好像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命给孩子命名，就是什么恩啊，什么信啊，这个你的名字有什么恩，什么信的，就是基督徒的家庭这样子，是神的恩典啊，然后因为神对神有信心啊，是有信心得的啦，等等这些。那所以呢，如果从名字来看，外面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是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啊，虽然这个米迦名字是什么属灵啊，我们这样讲啊，可是呢，你看他的行为啊，却会偷母亲的钱啊，偷母亲的银子啊。那后来只是因为他妈妈发出咒诅啊，说这个哪个家伙给我偷吃啊，偷那么大笔的1100两这个粮的这个银子啊，色哥勒的银子，很生气就咒诅那个偷窃人啊。没想到原来是他儿子偷的啊，那你就看到妈妈咒诅之后这个孩子呢就遭恶了，对不对？因为被妈妈咒诅啊，这个当时的人就是被咒诅，因为我刚才讲以法莲人知道那个咒诅跟祝福，他们深知道这个东西嘛，所以就哇，这个不得了，妈妈咒诅这个以后会遭天谴了，所以他就反转过来，就告诉妈妈说我没有偷这个钱。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虽然名字是很属灵，可是他呢在十诫上犯了至少3条的戒。第一条戒就是什么？偷窃。第二个戒就是贪恋。第三个戒是孝顺父母。全部犯了，全部犯了。这是这个米迦的情形。好，那妈妈呢知道他偷窃以后呢，哇，您看见他马上从咒诅马上改变语气啊。好，他马上改变语气，这个他马上讲，如果我们用白话文讲，哎呀，我的乖儿子啊，愿上帝赐福你啊！如果别人家就把他咒诅到死，打到18层地，自己孩子偷呢，哇，赶快他已经拿出来，神祝福，神祝福，马上转变了。这是这个母亲这米迦的母亲，那他这个态度呢，原来你会很奇怪，就是说妈妈这个妈妈是很宠孩子啊，好。别人偷是小偷，自己孩子偷就要上帝祝福，好，很奇怪的一种所谓道德观念，或者是因人而异的这种原则，那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儿子是因为宠爱而姑息，不但如此，转过来立刻祝福，而且你看到他竟然 要奉献给耶和华一个偶像，有一点像是将功将罪则功的意思啦，将功则罪啦，就是变成要献给神一个偶像。我们在以前台湾人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有一点就是好像那个神明是可以贿赂一下这样子哈，这个等一下贴一点有香油钱，那你的问题就一笔勾销，这样有点是这样，好，就用这种金钱的这个贿赂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母亲哈，她这样子做，她应该要晓得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想从以前的这些所谓的长辈应该讲过，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他们铸造过所谓的金牛犊那种像的这个事情，怎么样子的遭受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这个故事他们应该都晓得哈，神的愤怒。那现在他却仍然做这个所谓的神像，还设立这个神坛，也就是说面对那个家庭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转向神哈，可是呢他这种热心为神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一种拜偶像啊，是一种用偶像来抵责啊，来折冲，这个就是犯了这个所谓十诫的第二条戒，你不可拜偶像啊。那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后来为什么四世纪是循环的一些有的这个开始的情况。不但如此，他这个母亲还信口开河。他怎么样信口开河？基本上他是很吝啬的了。为什么很吝啬呢？他有奉献没有？有没有？本来是1100，现在变成折价，变成剩下200块的这个舍客勒，剩下200块舍客勒交给银匠，那其他的900块跑哪里去了？也许如果我们用现在讲，母亲心里面可能想说，哎呀，这个要奉献的哦，干嘛要弄那么贵的，拿便宜一点就好了，这个拜偶像也不是错误啊，如果看得到这个神哈，拿来，我这个是拜偶像，我是在拜耶和华神啊，叫自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说忌讳的如果能够看到一尊像来拜的话哈，那这样子也比较有气氛啊。你觉得来我们教会比较有气氛，还是去天主教堂比较有气氛？哪一种有气氛？哪一种？啊？天主教堂比较有气氛，对不对？那一尊一尊的在那里看得到，这哇，用烫又还有烫金的啦，还有很多颜色哈，看起来哇，那个雕栏画栋还是什么，哇，这个情景很有气氛。总之眼睛看得到是制造气氛，哇，这个好像也无可厚非，对不对？蛮合理的 right？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人啊，他站在一个陌生人的旁边啊，他突然对那个陌生人说，欸，你看那个人哦，看起来他穿那个牛仔裤的哈，短发那个人，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然后这个旁边这个陌生人就很愤怒的跟他说，他是个女生的，他是我女儿的。那个男的就觉得很尴尬，因为人家的女儿给人家讲成问成到底男生还是女生，所以他就跟他啊，请原谅我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就是他的父亲。这时候这个旁边这个陌生人呢，我就用眼睛白白的瞪着他哈，他说我不是他父亲了，我是他母亲了。因为好像没有这种事实，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世代是不是很多事情都翻过来翻过去，都反过来了，对不对？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同性恋的 issue 这个问题，去厕所到底是进去的女生厕所是男生可以进去还是女生可以进去，现在已经搞混了，都不知道了。从后面看是女生，前面看还有呼吸，就很混乱。那你看到这个世师时代的这个恶性循环，是因为从这个开始的。你看这个家庭，连这个母亲也是混乱，道德混乱，信仰混乱，从这种开始的。你不要想说，哎呀，我们尊重人家嘛，人家男生爱女生，女生跟女生在街上亲吻，哎呀，尊重人家嘛，好像没事，对不对？ 弟兄姐妹，其实以后后面就有这种所谓的循环出来了。因为与属天那个原来世界上原有那个信变了，逆信拿来和顺信，顺信拿来和逆信混乱了，一时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以后就开始人开始自食恶果了。而在我们所看的这个所谓的四世纪七次的恶性循环里面，原来是从这个开始的。所以这个弥迦的母亲因为宠爱他的孩子，他是非颠倒，本来受阻的变成祝福啊！那本来是应该来到神面前认罪，现在变成哇，都要造个东西，做个神像，弄个神坛，然后贿赂一下200块，神就打掉了，啊，就这样就过了，随便搪塞一下，任意而行，这是这个母亲一开始的情形。第二个我们要看的，这个家随心所欲的热心。第五节这里讲到说，这个弥迦呢，就在他的家有了神堂啊，然后也制造这个所谓以弗德啊，以弗德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会幕里面就在祭司身上穿了一个肩衣啊，上面有12块啊，那个代表以色列人的这个宝石啊，然后穿着那个等他来为他们祷告这样啊。那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物品，然后呢也做所谓的铸的像啦，哈，然后在家有了神像，而且他还分派了他的儿子做祭司。基本上我们看到他还是蛮虔诚的了，哈，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在你们家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还弄了一个可以在那里好像在那里敬拜上帝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小礼拜堂的地方，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人家有人家比你好，弥迦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好不好？而且还请了一个小牧师在那边，就他儿子来做。弥迦可能是模拟那个所谓会幕的一种敬拜了，有心没有心？有没有心？你们怎么都现在变成怀疑主义的？有啦，对不对？有啦，好，有心啊。那就也就是为了敬拜耶和华嘛，对不对？没错啊。但是呢，他轻忽了一件事情，谁可以做祭司？他儿子可以做祭司嘛？可不可以？可能他讲说啊，台湾人讲啊，青菜啦啊，有个人反正他就是做这个事，有个活要有人干嘛，总有人家就叫他儿子做嘛。可是如果这是属神的事情，要神定义，神的规则是什么啊？你这个事情要是和神做事的，你怎么可以随便就叫了你的儿子就可以做？因为圣经讲了，只有利未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利未人是12支派之外的一个支派，神分别这个支派出来，专做为以色列和神的圣事来办理圣事的一个支派。这个族不是很大，一个族由他们来做的啊，他们才可以所谓立这个所谓祭司来做圣事。所以你看他很虔诚，对不对呀？但是他的虔诚是什么？是按自己想的做。所以在17章的第6节这一节，我刚才已经给各位看了，这里讲，你看他说呢，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这个字，他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他其实是两个字，任跟意，这是两个字。一个字，第一个字任啊，这个字它是眼睛的意思。那这个后面那个字意的意思就是亚夏，亚夏是什么 ？Right， 对的事情啊，眼睛对的事情。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后面这句话就是个人都凭着他眼睛所看为对的去行，按着自己眼睛所看为对的事情去行。如果用直译的话，就是自己眼睛怎么看啊，就怎么做的意思了。他的虔诚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这么做的一个信仰了。好， 所以我们也许会问，要不然是要谁看的才算呢？啊，不是我们看，不然要谁看的才算呢？其实在箴言，旧约的箴言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另外神的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人眼睛看的以为对就对吗？是不是对？是成为死亡之路啊。为什么？因为人所看的有限，人所认定的有时候会偏斜，人所知道的有时候是不清楚。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认为是对的，可是上帝的话你不明白，上帝的话其实是不对的，可是你还是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你方便嘛。为什么呢？因为一时的喜欢嘛，就按着你的意思自己去做了。所以你再继续看，除了这个之外，第七节开始说，这个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这个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注意看这里，犹大族的利未人到底是犹大人还是利未人？因为犹大是一个族嘛，利未也是一个族嘛，怎么叫犹大的利未人呢？犹大族又是利未人，利未人也是一个利未族嘛，为什么这样子呢？有点 confused 对不对？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的话，就觉得怪怪，不知道、啊、就有一个名字就犹大就利未。其实这里是有问题的。其实我们知道，就利未人来讲，其实他可以是娶所谓的外邦人的，可能这个利未人呢的爸爸、哦、是娶了犹大人的女子，所以呢他叫做犹大的利未人。这个在谁？在亚伦的时候，亚伦也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不是外邦女子，外族的女子，所以有这种所谓的样子。那这个也不是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他住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些你们都不太懂了，为什么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也有问题了？伯利恒我们知道吧，听过吧、哦、就在犹太地的南方有一个城嘛，蛮有名的、哦、如果新约知道我们伯利恒耶稣诞生的时候、哦、就在那里。那我们知道这里怪怪在哪里呢？怪在好，如果你稍微对旧约背景有点了解，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第一章他就做分地的工作，记得吗？把十二支派分地给他们，好、哦，然后他们开始自己要努力去夺取或去得到那一些分配的地，但是其中有一组叫做利未族没有分地，他们没有分到、哎、没有被分配有地了。那他们怎么活下去？住哪里啊？当时呢就设立了48座城、哦、旧约有的叫做逃城，而这个城就是给谁住？给利未族的人住，也就是等于是利未族住在12个支派的土地分散的地方都有利未城，方便各族透过利未族来帮他们执行献祭的这些圣事啊，这样你懂吗？好，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伯利恒是一个所谓的利未城吗？不是。那为什么这个利未人住在那里呢？诶，这个就有文章咯。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们，利未人住在伯利恒这种情形啊，可能啊，我刚才不是讲吗，四世纪前面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哦、这种所谓的怪怪的这些现象在他们当中，所以呢就是什么，就是问题在那一些各族十二支派的人啊，他们啊自顾不暇，哪有空去为那些所谓的利未人设立利未城呢？简单讲都很自私啦。啊，跟台湾人有一句话有押韵，说是头请爷爷虽然过世命，好，就太阳好大好大啊，那赶快大家自己跑到有阴的地方去躲起来。我们这一次去退休就是跑到那个 太阳好大好大的这个所谓阿里桑那，然后去到那个都是那种大石头的地方，然后热到大家好，这个都头发都翘起来，好像那米粉翘起来这样冒烟，所以很多人呢就赶快找那个啊、哦、那边有树，赶快躲在那里，赶快吃便当哈、哦，然后没有的人，那你家的事了，你是去找，因为树有限嘛，就是那几棵啊，所以先找到了先赢了，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他们哪有空去为立位人设立48座的立位城呢？就是因为如此啊，很多立位人啊就到处漂泊、啊、有的跑到像现在这里，跑到这个所谓伯利恒这里来。所以呢，这个少年人第八节，这个少年人他就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住的地方要谋生，听起来是蛮凄凉的了、啊、对不对？神所要特别分别出来一批所谓的现在讲牧师或传道人，他们呢流落街头，然后不晓得要到哪里去，这样、啊、有点是这样，所以很凄凉。那这个利未人哇找到弥迦的家，所以在那个地方哇，弥迦很高兴，就请他来做他的祭司，因为原来是他儿子嘛。那现在有一个正牌的，人家是专业的 professional， 那他正好没工作、啊、来来来来，这里就给他用很少的钱，用很少很刻薄的钱，这里圣经讲了很刻薄的钱，说来啊，来我家，我你为父，我给他冠了一个好高的名字，这个父有点是神父的意思啦，不是说他是他的爸爸，不是叫这个少年人做这个米迦的爸爸，有点神父，我们今天天主教不是叫神父吗？他是做圣事的一个 God， 一个 Father 这样哈，然后给他简单的零用金，然后我包吃包住这样，就打发他哈。那你看这个米迦是不是很敬畏神呢？哇，你看人家流落街头的神仆给他这个拿，请他来这个照顾啊，然后适得其所在这里服侍。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从13节，他真的敬畏神吗？是不是周流这个神人，不是是不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念，现在我知道哦，所以他是为了要尊重神，有个立位人能够在祭祀的事上来做这个事，还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被神祝福而来做这个事？哪一种动机是为神还是为己？哎，大家聪明，你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到见没有？也许有人说，哎呀，人家已经尽力而为啦、哦、这个两种两边都得好处嘛，也敬畏神，然后自己也得好处啊，有什么不好呢？干嘛要求这么严格呢？这么闲闲的呵呵、哦、干嘛这么严呢、哦、已经有做了神就赐福，他也不没有什么不好嘛。其实这个内容你看啊，他的最后目的还是希望得祝福，其他前面那些事情啊，就稍微通融就好了啊，有点是这个味道了。那事实上这个有点像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有些事情像我们就扭曲了，犯同样的错误。像有一些人去这个所谓的以色列旅游，对不对？然后去了以后他就带一些所谓的约旦河的水回来，或者带一些所谓的橄榄山的泥土回来，或者带一些所谓耶路撒冷的这个橄榄油回来，然后那些东西呢回来呢你就可以因为那些得祝福啊，泥土就撒在你家的后院啊，那些所谓的油呢，生病就抹一抹啊，这个是以色列带回来的油抹一抹，哎，比较有恩高哦，对不对？啊，以色列来的这个水哦，洗澡说滴一滴，哇，这个可以驱凶避疾哦，哎，不是没有这种人哦。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拿来给他得好处的。当然我也不是说不好，像有一些人说一定要某个牧师给他祷告才有效，有没有？我们常常说外来的和尚会敲钟，听过吗？ 好、哦，陈牧师天天看你没什么，有时候都跟我们开玩笑吧。那如果有一个外来的牧师，哇，这个牧师这样哈、哦，外来的和尚这样，就觉得比较高价位，比较有力量这样。哈、哦，啊，如果是华人的牧师和美国人牧师，当然是美国人牧师厉害喽。啊、哦，因为舶来品，是不是？有时候一些信仰会落入这种所谓的。是使那个东西来满足我的欲望的需要，所以我选择性的拿这个选择这个那个东西使我得好处，这是当时在所谓的士师时代之前有的一种混乱的现象。所以他们不是按神的看法，不是按神的角度，而是按自己认为的。有时候我们讲说有点像半家家酒的态度了、啊。我们。你知道在台湾哈，有时候人过世了之后，他们就会烧这个 Benz 的车子给死去的人，有没有？有的早期还烧那个韦氏牌机车，好，啊，后来有的还烧什么呢？他们很有创意，因为死了又自己一个人死了嘛，所以就这个人哈、哦，应该烧什么？烧那个所谓的用纸做的哈、哦，那种麻将，还有麻将桌。还要烧三个人，要一起烧给他，干嘛？三缺一，现在是一缺三，哎，真的很玩家家酒这样子。哎，他们自我安慰哦，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为这个死人哦，真的尽人事在做。信仰有时候也落入这个问题哦，自己觉得，所以我就这么做，然后安慰，我会得好处，落入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呢，有一个老板啊，遇到一个员工，他就对他说：“哎，你已经工作一年了哈，一开始你只是在门口收信哈，收文件的。那下个星期呢，你要开始负责销售部门的工作，而且呢，下个月你还要开始晋升为我们营业部的这个区域的经理。到了在四个月以后，你要晋升为我们的副总经理。”现在呢，我准备退休。这个老板说他准备退休，我要让你成为新老板。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员工就回答：谢谢你。那个老板说：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这个员工就说：谢谢爸爸。你懂意思吗？我们多么希望有这样子的爸爸，对不对？心想事成，就这样子连续跳到最后是来当老板哈，好、哦、一两个月就升。弥迦在家里做这个所谓的神坛，他犯了一个神像，然后他的信仰宗教热心，好、哦，动机其实为什么盼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神的心意，他有一个信仰哦，他也可能受洗哦，也做基督徒哦，好、哦，那这些是为什么？为什么受洗做基督徒？为了什么？为自己受祝福啊，好、哦，而且他呢这样子的情况根本就不是在听神的话，他这样子的事情是神要神听他的话，听神的要求。他有了这个信仰，他在这个热心里面，他不是要来明白到底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而是反过来的神，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神在他的眼光里面，可是只是一个有法力的哈，有法力哈的一个仆人而已。但是真正的主宰是他自己，主宰是他自己。所以弥迦或者弥迦的母亲或者弥迦的儿子、啊、这三代同堂，他们都是任意而行 啊这个家是任意而行，那道德败坏也 OK， 没有关系，信仰颠倒混乱也 OK， 大家一起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王，任意而行啊。最后我们要看的第三点，这个主随心所欲的热心。各位弟兄姊妹，你看的第一节这里讲的哈，十八章，我们跳到已经进入十八章， 十八章的第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但支派啊，这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其中一个支派，但啊，但这是一个支派啊，那个恰尔斯的儿子就是但啊，叫做但皇，是不是？啊，就是用这个支派的名字但啊，但，但他们是有好的动机的哈。在这里这个但支派是 something wrong 啊，这个但的支派呢，啊，他们这里说呢，仍然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好，这是十八章第一节讲的，讲的一个背景。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分地不是在那里分吗？然后才进入士师时代吗？而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到最后他们但这个支派本来分的地，他们还没有努力或者还没有信心去完全拿下来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这个但支派。好，那所以呢，简单说，十八章的第二节就说，哇，他们就继续在进取，要去得地嘛，啊，就从这个所谓索拉汉以石陶这个地方，打发五个探子，所谓的勇士，去窥探他们要前面继续去得的地方。而在这个路程的里面，他们就经过了以法莲三地，啊，那就刚好进入我们十七章这个家了。好，这个家叫米家，米家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因为以前没有旅馆，没有这个所谓 sex， 好，也没有这个现在这些旅馆可以住，所以就是有一些家庭好慷慨就接待一些旅客这样哈，有旅途的人，所以他们就住在他们家里。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哦，第五节哈，他们就派出这个地方哈，那他们就住在那里哈。那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第三节说，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等等等等等等，也就是他们觉得说，嗯，这个少年人好像不是这里的人啊，听出口音来了，啊，就好像你们听我的口音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吗？像不像？像不像？乱七八糟嘛，对不对？根本就不是。如果是要从北京来，至少要雪莉的声音比较像嘛，是吧？是吧？雪莉，是。我这个都讲过都不翘舌了，一点一听就知道不是北京来的，或者是像张伯伯他们天津的那个有翘舌音，挺好听的啊，是吧？一听哇，这个少年人口音肯定不是以法莲这里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是 something wrong 或 something stranger 啊，就有点怪怪的，所以就去跟他问哈，就去问，哇，这个探子总是探子，特别会注意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就问了他哈，然后问了他了解原委之后，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被聘在这里做祭司的，然后要祝福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第五节，他们对他说，对这个所谓的少年的利未人说，请你求问上帝，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啊，因为他们在做战争前或者是要去夺地的一些，很需要知道自己前面路好不好啊。好，以前的人都会知道说上帝心意怎么样，然后我们来做啊。OK， 那个利未人回答的很妙啊，第六节他的回答，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这算什么回答？这好像是进庙求签哈，你可以正面解释，也可以负面解释啊，好，随便你解释的。谁不是在耶和华面前呢？啊，那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去，反正都是祝福的话嘛，对不对？就好像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的人啊，反正就是祝福啊，祝福大家都喜欢，都高兴啊。牧师在台上不要讲所谓的赦免啊、悔改啊，不要讲那个严格，一定要读圣经啊，啊，不要讲说一定要来主日崇拜啊，不要讲所谓要求要查经啊，要参加小家，不要讲这一些哈，就祝福祝福哈，来哦，神安慰哈，神祝福，这样很多人都很喜欢哦，这个神都祝福临到你们哈，那人都喜欢听嘛，对不对？而且听得很高兴，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这样子讲讨人喜欢的话。那这个人呢就回去了， 这五个人就回去索拉以斯陶那里，就告诉他们的弟兄哦，那些但人有600个勇士，告诉他们说哦，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哦，啊、哦，就是那个地方去肯定可以，因为那个地方哈、哦，这个人哦都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都自己独立的，而且很弱，我们去攻已经攻得下来哦，他们就动手了，就真的开始去600人就前进。这个前进的时候就经过了这个以法莲这个地方，经过了米迦的家这个地方。他们做什么事？做什么事？14节，从前窥探拉伊地的五个人对他们弟兄说：“这宅里面有……各位练好来，这宅子里有……当怎样行？当怎样行？有这些神像啊，这些所谓的铸成的像啊，以弗德啊，当怎样行？怎样行？这五个人告诉600个壮士说：“我们要怎么样行？”动歪脑筋了，动歪脑筋。14节之后的18节，他们进去就连抢。连偷带抢带哄、哦、连偷带抢带哄，什么连偷带抢带哄？他们就把米迦的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些偶像，这些的以弗德，这些铸的像就拿了，然后拿了之后呢，还污住那个所谓的利未人，叫他不要出声、哦、然后呢就告诉他，你是要做一家的祭司，还是要做一族的祭司？你是要做阿基底亚台湖教会100多人的教会的牧师，还是要做洛湖台湖教会1000人教会的牧师？你要哪一个？或者说，你是喜欢来这种所谓的只有50-60个人的圣安教会的华语堂，还是喜欢那个去500多人的那个教会的华语堂？你喜欢去哪一个？当然这个祭司马上当然就跟你们咯。所以这里最后这里就讲，就进入他们中间，就进入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利未人也蛮现实的啊，你想想看哈、哦，他当一个支派的大祭司比较威严，还是年薪比较多，或者是当这个家在那里领这个很基本的这个零用生活费？当然要选那个更好了，人都往上爬，水往低处流，人就往上爬，不是吗？这个祭司也是够悲哀的啦。这个人、哦、是在服侍自己的肚子，不是在服侍上帝，哪里有利益好处他就往那里走了，连那些人一起来偷他原来的家主的东西，他一起同流合污也做了。好，所以这些但人呢，他们好像弥迦一样，有了神像，有了利未人，他们认为就怎么样，神就会祝福他们，所以不择手段，知道吧？不择手段，又偷又抢又骗，到最后那个所谓的弥迦追来，你如果回去再把那个第十八章看完，追来他们还告诉他，你们再过来的话，你们不得好死，你们要选择要死吗？所以最后弥迦只好哑巴吃黄连就走了。被抢了，他们抢这个目的就是希望神能够透过这偶像保佑他们。哎，你看这个族，这是四世纪前面说为什么会7个群团开始，连那一个族都是这种观念，道德观念没有，爱的观念没有，抢别人的东西，而且还挖别人的脚，然后各种手段做，目的是希望自己这个族得祝福。 事实上到这三十节三十一节十八章节最后那个地方看到他们这种行径一直到他们被掳都是这么做了，也就是说继续拜偶像，整个但族继续这样做。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弥迦这个时代他们任意而行是把耶和华神当偶像化了，将神偶像化。什么叫做将耶和华神偶像化？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族，他们把神当王或把他当偶像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把神当王呢？什么叫做把神当偶像呢？把神当王的意思是，你是主，求你来用我，来主导我，我听你的，叫做把神当王。把神当偶像是，你是我的偶像。诶，你们有没有偶像？有没有？有啦，怎么没有偶像？偶像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是看到有时候那个唱歌很会唱，你看到他都会叽叽叫那个，有没有？有没有？不是青春偶像。你看，有一些姐妹不是都在流行看那个韩剧吗？然后男主角出来的时候，锅子的鱼已经冒火了，还不管，一直看，有没有？那就是你的谁？偶像。然后那姐妹当然反过来了，弟兄啊，反过来。弟兄偶像可能看到哇林书豪出来什么都不管了就看呵呵、哦、看NFL、哦、那个美式足球哇看了礼拜天哇那个今天是决赛牧师请假、啊、我们看决赛，那就你的偶像这样、哦欸、他们当偶像的时候，把神当偶像的时候，就求神帮助他，神来祝福他。他没有工作，让神找让他找到工作，他钱不够，求神让他赚大钱。就是弥迦或这个妈妈或这个蛋这个族，他们就是如此的信仰、哦、今年是2017年、哦、在500年前就是1517年，在欧洲的德国的一个地方叫做威登堡，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他起来推动叫做宗教改革、哦、宗教改革刚好今年是500周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所以呢今年呢在这个德国这个所谓马丁路德的家乡威登堡呢，有一个教会啊，他们就想到说会有人哦蜂拥而至，来很多教徒啦、哦、来这个啊造访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机器人牧师、哦、机器人牧师也许有人看过，是这个机器人牧师齁、哦、他会双手会射出光芒啊。好、哦、而且呢他会自动的发出声音讲上帝赐福你。而且这个荧幕上有7种语言的选择，德语法语英语齁、哦、那这个荷兰语齁、哦、就是欧洲那几国的话齁、哦、他会发出看任君选择啦。然后他讲了说呢这个机器齁、哦他的名字齁、哦、他会叫 God bless you, 齁、哦、会这样用各种语言讲 God bless you。那当地的人他们就激发在思考说，传递上帝的旨意齁、哦、一定要人吗？难道我们不能用人工智慧用机器，这样不行吗？齁、哦、因此呢这个媒体就报道说齁、哦、这个机器人牧师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不是叫陈信宏。这个机器哦，这个牧师叫做 Bless You Too， 好 ，Bless You Too 哈、哦。那它的构造基本上就是一个金属盒啦，啊、哦，那有一个荧幕在那里，那两侧有两个手臂，它不定时的会动啊、哦，不定时会动，哦，表示说它活着哈、哦。然后它的眼睛呢，这里说眼睛是会左右看哈、哦，那个 LED 灯哈、哦、做成像眼睛会左右看，像活的，而且眉毛还会啊、哦，会这样动哈、哦，就会动，表示有这个。表情的这样，那如果有人靠近那个牧师，就会这个机器人牧师 ，Bless you too 就会表达欢迎词啊，那他有 sensor 哦，欢迎词。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里，他有一个节目说你要听男生或女生，你可以选择，好，初二的声音是男的或女的这样哈，也有女牧师的样子，然后男的牧师就你就给他按，按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听什么祝福的词，啊，要听什么祝福的词，那按了以后那个祝福的词，这个机器人呢就手就举起来，然后就抬起来，啊。那台姐他就讲你按了，你看到有选择，他就念了那个祝福的词，念完之后，然后那个手臂就发出那个 LED 很强的亮光四射，滴滴滴滴这样，好，就祝福你这样子哈。那你就哇，这个祝福听了哈，心有感动，你就可以按 print， 好，把那个祝福的词印出来，好像你去加油站，他问你说你要不要 receive 这样哈，然后他就把你的这个祝福的词，你就给带回家慢慢搅绝，好像你去吃 Chinese food 有那个打开那个所谓的有一个条子祝福的词。那么这个东西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教会有一个发言人呐，他们就觉得说哈，他们并没有刻意要把 bless you too 这个牧师弄成什么样子了哈。不过就是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结果呢，接触的人有反应是两极的，一边就是觉得说哇这个很有意思，一边觉得说怪怪的，怎么不是火，都是一个机器在祝福哈，不太能接受。不过他们结论就是哇，有很多很久不去教会的人哈，我都慕名而来，他们不是要来聚会，要来看那个牧师机器人，很新鲜这样子。弟兄姐妹们，世俗时代会恶性循环是什么？是人用人的想法在行他以为对神很热心的信仰生活或他的人生的生活，后果就这样循环。人喜欢很多新鲜，我认为如此，可是后果就变成这样，他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做事，也不是按着神的圣经里面的话来行，只是把它当成宗教偶像化的一个信仰，后果就会有七次的这种不断的受苦的循环出来。所以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我们就来结束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圣经大家熟悉，以色列人会出问题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他们不在乎。好，我一起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要殷勤的教训儿女。米迦的妈妈没有这样做，他们整个家也没这样按着神的话，看重神的话，照神的话行，但主也没有如此的照着神的话行，所以他们整个后来变成乱七八糟，生活变成后来变成乱七八糟，整个以色列族变成乱七八糟，到最后是被灭国掉。我们不希望这是我们来信耶稣的一个后果。神已经讲将那个所谓的秘诀提醒我们，不是我们要求他为我们做什么，而是他告诉我们怎么行，而可以行在那蒙福的路上，不是我们选择我们一己之私的好处的那种宗教，把它当偶像，当阿拉丁神灯，而是我们听他才是真正的永恒不改变的蒙神的祝福。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重新让神的话来雕塑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去刻一个像来拜，是他来雕塑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神的样式，以至于有他的同在，有了他就有了一切。求神祝福我们，提醒我们。好，我们将时间请我们的同工来用诗歌，用祷告，我们来回应主。